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39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3节读起。前面我们读到波提乏的妻子趁着别人不在的时候开始对约瑟动手，逼得约瑟不得不立刻逃离现场。13节，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。约瑟宁可丢掉他的外衣来保存他性格的纯洁，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看，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，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。波提乏的妻子果然是个人物，在这一章圣经中其实是3个主要的人物，约瑟、波提乏和波提乏的妻子。尤其波提乏的妻子基本上就是担当撒旦工具的角色。撒旦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那试诱者的 tempter， 撒旦使用了波提乏的妻子来诱惑约瑟。这样的角色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也是经常可以看得到，就好像一些出名的社交的名媛总是出身好像高贵，出入于上流社会之间，一生都是名牌的装饰，外表打扮得光鲜亮丽，手里拿着名牌的包包，耳上戴着亮晶晶的钻戒，人应该也长得非常的漂亮。外面这些美丽的装扮掩不了他里面内心的空虚，为了满足空虚的内心，这样的人充满了各样的欲望，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，他们用尽各样的手段，被称为撒旦手中最好的工具就是那试诱者。当约瑟不被引诱可逃离现场，试诱者看他达不到目的，转身一变就成为那说谎者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撒旦本来就是说谎者之父。我们看到波提乏的妻子不仅会说谎，并且还很会演戏，马上就叫家里面的人来到他面前，并且对他们说，你们看，他带着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。当然他家里面的人也都是埃及人，埃及人在埃及的社会地位是非常崇高的，而这些奴隶，尤其是希伯来人的奴隶，是没有任何地位的。他马上打出种族牌，运用了当时社会对希伯来人的歧视，并且呢，把这个责任推到他的先生波提乏的身上，说你们看，他是指波提乏，带了一个希伯来人，就是一个地位卑下的奴隶来到我们家中，而他居然呢要戏弄我们，他来我这里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，真是做贼的喊做贼。他的反应也实在是快，就在案发的现场马上找了一些目击证人，当然这些证人都是他家中的埃及人，他手中掌握着证据，又安排好了一些证人。15节，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，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。约瑟明明是为了要逃避他的诱惑，不得不脱下被他抓到的衣服逃到外面去，现在反而被说成他是畏罪潜逃。16节，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来，就对他如此如此说。不知道等了多久，当波提乏回到了家中，他的妻子就来到他面前对他说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，他一开始是试诱者，后来变成说谎者，现在呢又变成操控者。因为在波提乏的家中，波提乏说了就算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奴隶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，他们本来就是主人的财产。虽然他看见波提乏非常的重视约瑟，但毕竟他还是奴隶， 就紧抓住这一个点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，第一个先把奴隶的地位点了出来，他是希伯来人，他是奴隶。第二个呢，就把这些错归到波提乏身上，这个人是你带回来的，他居然想要来调戏我，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我们可以想象波提乏的妻子手里拿着约瑟的衣服，脸上的表情十分的真实，带着哭泣的声调控诉约瑟。波提乏是法老的护卫长，是个军人出身，不会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，就碰到自己妻子这样情急的哭诉，并且把这罪怪到自己的身上，他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呢？十九节，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的情绪完全被操控了。尤其是在埃及的社会，他们本来就看不起其他的种族，尤其是他买回来当做奴隶的，当时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权的，他就生气。他这样的反应也算是正常，其实做丈夫的很少有人能够抵得过妻子婉转的哭诉。虽然约瑟17岁进到波提乏的家中，到了现在应该有10年了，现在的约瑟大概是27岁左右，在过去的10年当中，约瑟从一开始的奴隶慢慢得着他的信任，他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祝福，以至于到后来波提乏十分的信任他，让他成为管理全家业的管家。现在被自己的妻子这么一阵的哭诉，他觉得愤怒，他觉得约瑟亏待了他对他的信任，因此他在怒气中就做了一个决定，第十节，把约瑟下在监里。其实他这时候如果能够稍微冷静一下，想一想妻子所说的话和他十年来对于约瑟的观察是不是一致，或许把约瑟找来当面问他话，也许就可以找出事实的真相。但是当一个人在愤怒当中的时候，他的理智是完全不管用的，他就立刻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。我们看了波提乏的妻子，看了波提乏，我们再来看看约瑟。这一章一开始，他是带着锁链被带到埃及，进到波提乏的家，经过十年的努力，他成为波提乏的管家。然而为了维持他性格上的纯洁，他失去了他的外衣，而这外衣却成为他犯罪的证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外衣象征我们拥有的，别人看得到的，我们的社会地，我们在别人眼中的价值，和我们里面性格上的纯洁正直，这是人一般看不到的。约瑟宁可失去他的外衣，也要保全他性格的纯洁与正直，他愿意照着神的意来生活行事，他不愿意得罪神，他的价值观、事情的先后次序，他是非常清楚的。他把神的意摆在第一位。照着我们天然的推理，当我一心不想得罪神，我照着神的意来生活行事，以至于我被人诬陷、被人迫害，神一定要帮助我，神一定要搭救我。但是在这里，神并没有。神愿意看到约瑟为了保存他的纯洁与正直而付出代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约瑟身上如此，在我们身上未尝不是呢？不要以为你按着神的意来生活行事，在社会中你就会被人尊重，会得到名声，很多时候正好相反，因为撒旦仍然是这世界的王，这整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。当你不同流合污，你就成为异类。很多时候，你需要为着维持你心中的纯洁和正直，你要付出代价。约瑟为了这些，他就被下在监里。二十章，在二十节所说的监里，这个希伯来词，有时候翻成 prison， 有时候翻成 dungeon。在四十章十五节， 约瑟为九正解梦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情形，由九正纪念他，他能够出这监牢，那里的监牢 KJV 就翻成 Dungeon。 Dungeon 其实它是个地牢，如果你去过欧洲的城堡，你会发觉每个城堡的底下，地底下都有那些地牢，关在里面暗无天日，潮湿发霉，甚至于很多的老鼠小动物等等，一个很不适合人住的地方。所以约瑟的处境比在39章一开始的时候更为艰难，关在地牢里面的脚上带着锁链，颈项上也带着一个钢圈。约瑟为着保存他的纯洁和正直，结果呢被丢到地牢里。他胜过了从波提法妻子而来的试诱，却在神的主权中被放进神的下一个试验，就是地牢。二十节这里又指出了另外一个点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原来神让约瑟来到埃及是有他主宰的计划与权柄的。外面来看，约瑟的地位越来越不如了，从波提法的管家变成地牢里面的囚犯，但这个地牢却是关国王囚犯的地方。在地牢的年岁当中，神借着被王所关的囚犯，把约瑟、法老王能够连接得上，神有他的计划。当然，这时候的约瑟完全看不到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有时候神主宰的权柄让我们经历一些患难，在患难中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，但这是神的试验，让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比火炼的金子更显为宝贵，将来有一天要显出我们的荣耀和尊贵。在这几天的信息中，有一个姊妹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就是波提法的妻子天天引诱约瑟，约瑟为什么不去告诉波提法呢？这在我们职场上有什么样的应用呢？我们可以想象，波提法的妻子是我们的直接主管，而波提法呢，是整个公司的老板。当我们在主管的手下每天被苦待，我们是不是该在一开始被苦待的时候向老板告发呢？这样或许我们可以免受一些苦。问题很好，也很实际，或许是每一个在职场上工作的圣徒都会碰到的情况。那到底该怎么处理呢？我只是提供我个人的看法，让圣徒们参考。我们要认识，公司不是教会，不是神的权柄可以畅通无阻的地方。因此，你第一个需要判断的，就是你的主管苦待你这件事，是你主管的个人行为呢？还是整个公司系统性的歧视和错误呢？如果是主管的个人行为，而公司也有一个公平客观的反应机制，当然你可以反应，但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是公司系统性的歧视。就像约瑟对波提法一样，他是奴隶，波提法是主人，他本来就是波提法的财产，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歧视。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，反应是没有用的，能做的或者就是换公司。当然当时在约瑟的情况下，他是连这种权利都没有的。今天绝大多数的公司都是以赚钱为目的，公司内部系统性的偏差其实是非常多的。因此你必须到神面前去求问，神把你摆在这公司，除了能够维持你自己的生活赚取薪水之外，神有没有其他特别的目的？如果你知道神把你摆在公司的目的，你的工作就必须像是为神而做，而不只是为着薪资、为着福利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是去是留必须是神说了算。如果能够把每天的生活连上神在你身上的旨意，你做事不再是为着老板做，而是为了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旨意，你这个人就会超然，就会超越。碰到的难处或许就是神给你的试验，让你的性格能够得到成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即使还在职的圣徒，这些功课都不容易。我们相信神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 我们愿意把神摆在第一位，等爱我们也必成全我们。我们再来祷告。约瑟美好的榜样摆在我们眼前，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纯洁愿被苦待，等待你的时候始终让他高升。照样的，在我的生活工作中，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带领我，来帮助我，让我认识你在我身上的旨意，至于我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